提出来七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哈，是初地菩萨已破无明正法性，能现身百界作佛，为何有些经论呢、啊、说七地以前不到八地哈、啊、未舍肉身，那么这好像啊有一点矛盾啊，不符合了。这个我这样解释哈、啊，这个经论上啊，说到菩萨的阶级啊，菩萨的位次由凡而圣啊，那么这个圣位啊，也是很长的一大段啊，也是有浅深的不同的。这个初地菩萨这个地方啊，有两个说法。两个说法怎么说法呢？这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到十地，这十地菩萨哈，十地菩萨这个初地之前呢，还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还有这三贤位的菩萨。三贤位菩萨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两种说法。我现在说第一种，第一种啊。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断烦恼的问题呀、啊，就是使令我们凡夫啊，在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内流转生死的，是有两个烦恼啊，一个是爱烦恼，一个见烦恼，这两个烦恼。这个爱烦恼就是感情上的，见烦恼啊是思想上的烦恼。这两种烦恼啊，如果是在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灭掉了，然后入初地，入于初地，那么这样的菩萨呢，当然是百界作佛，他正法性能现身百界作佛，他有这种能力，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呢？这是第一个说法哈，第二个说法呢，不是这个爱烦恼见烦恼啊，不是在初地以前熄灭了的，是在初地，从初地开始才能够断这个见烦恼，断爱烦恼，一直断到第七地才把这两个烦恼断掉了。断掉了以后啊，你比如说是你现在修行啊，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，是个肉身，你现在断掉了见烦恼，然后断了爱烦恼，但是你身体还在，还在的时候你还是个肉身的菩萨，你要弃舍这个肉身菩萨，这个肉身弃掉了以后啊，你就不会再来三界里边来了，因为这个牵引你来这个三个世界流转生死的力量没有了，但是他也会来，就是他的慈悲心呢、啊，慈悲的愿力，引他到三界来度众生去了哈、嗯，那就是到第八地了，进到第八地，就是弃舍了肉身了。那么这样的菩萨在初地的时候，他不能够百界作佛不行，他没这个能力的，这是第二个说法。还有一个说法呢，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佛灭后百余年的时候出现世间，他有一次啊，这个和宝魔王降服了哈，我们不要多说这个事儿，宝魔王降服了啊，这个优婆居多尊者呀、啊，把这个毒蛇、啊、这个死。毒蛇的死尸哈，啊，鹰的死尸啊，还有狗的死尸、啊，把它变成花，变成花蔓，我们很多的花朵把它变成一个蔓呢，套在这个魔王的脖子上，在这个在套的时候是花， 等烫好了以后就变成十四辆，变成十四辆，这个魔就感觉到很苦恼。这魔王啊，欺负我们的凡夫可以啊，他欺负阿罗汉不可以啊，他也欺负到这个优婆吉多甚至。但优婆吉多甚至说好，你来戏弄我，礼尚往来，我也送给你的，送给你的，给你的颜色看看。那么这个魔王感觉到很苦恼啊，去求这个四帝幻音，求梵天王啊，把这个死尸啊从他的脖子上拿掉，都是不可以。你还是得要去求这个优婆吉多尊者。那么他就回来啊，哀求这优婆吉多尊者说啊，说我说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真是大慈悲啊，我常常的呀触弄这个佛。佛都不会对我这样子，你这个阿罗汉这么恶，说用这个东西来贿赂我。说是优婆吉多真的说呀，你这是看错了啊，我怎么可以拿我和佛比呢？是不能比。说是啊，他就哀求啊，你慈悲了啊，赶快把这个石狮给我拿掉。那么这优婆吉多真说，我有条件，有两个条件。一个是从这么以后啊，一切佛弟子用功修行啊，你不可以去破坏它，这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我是处在啊佛灭度以后，我没有看见过佛，你给我现现佛身，我看看。那么这个魔王啊，很苦恼啊，只好答应了。好，我同意。那么这优婆吉多尊者嘛，就等着他，那么他就啊，又这个魔王又提出条件，我现佛身可以，你不可以顶礼，你不可以给我磕头，说好好，我不磕头。这魔王就跑到树林子里边去了，隔一会儿从树林子里面出来呢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1250这个大比丘围绕着出来的。说来了优婆吉多那一看呐，就生恭敬心，就磕头顶礼了。磕头了的时候，这魔王说：“我们以前讲好了嘛，不磕头嘛。”说：“我不是拜你，我是拜佛。”还是有道理。从这件事上看呢，魔王啊有这种历练。魔王是怎么一个程度呢？魔王是我们欲界顶天，就是他化自在天王。他有这个能力，有这种神通力。那么呢，他成就了我们这说这个尽分定，他成就了，他成就这个尽分定，他有这个功德。那么在你说啊，是这个初地菩萨已破无明正法性，能现身百界作佛啊。当然，这个魔王还办不到，魔王只是现身佛，现现身相而已啊。佛这个这上面说是正法性的大菩萨，他现身百界作佛是八相成道啊，那是广度众生的境界，不是魔王能做得来的。我这个问题就这样解释了啊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初地至七地菩萨啊，与八地菩萨度生的方法有何不同？那当然是不同了。初地菩萨啊，他是这个见烦恼啊是断掉了啊，恶执分别恶执分别法执啊都熄灭了，但是还有很多俱生的恶执法执，还有很多很多啊没能断掉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佛法还不通达。那么呢，也可能初地菩萨也有可能有神通，可能有禅定，也可能没有。那么一直到第七地菩萨，那是不可思议了，就刚才说爱烦恼见烦恼都除掉了。所以由烦恼的逐渐的除掉啊，所见的法性理也逐渐的深了啊，是前后这个道力的成长啊也是有多有少的不同，所以他们发生的作用也是不一样。不一样这其中呢，就是他这个果报还是三界内父母所生的身体啊，还是有漏业招感的呀， 这就要是用凡夫的话来说，这还是个报障啊，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因为这个是有漏业招感的果报，在圣人来说，这还是有的障的。要是弃舍了肉身呢，就变成法身菩萨了啊。这个八地菩萨那种境界，你就读普文品就可以知道啊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可以同时不分前后的在十方世界广度众生，那是不可思议境界的。所以度生的方法那都不同的，那个智慧辩才都是不一样的。三啊，教下对所谓离心一时所判的位置啊，如何？这个判这个离心一时，离心什么是离心一时呢？就是第一地，第一地就是离心一时。那么见第一地就是离心一时。那么这个时候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到第八地到第十地到佛都是见第一地，也有深浅的不同。所以这个这一句话呢，可以通于一切圣人，但是啊，还是有深浅的不一样的哈。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，是什么意思？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这样学习啊。这一切法空就是第一地，就是佛的境界。我们常常这样去思维学习啊。我们就能刚才说了，就能断烦恼了，就能见到真理了嘛。这是劝我们学习佛法如实修行的意思。一切法空与一切众生啊，皆有佛性啊，如何会通？这个涅槃经上说啊，第一空啊，第一空名为智慧，第一空名为佛性。第一空就是智慧，第一空就是佛性。那这样说，一切法空就是第一空，第一空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若会通，他们是一回事，就是名字不同，可以这样解释，可以这样解释。但是啊，你如果说你在阿含经啊得阿罗汉，到般若经听般若经得阿罗汉，都是得阿罗汉呢。但是又有一点不同。那么你到了法华经上，阿罗汉要听了法华经呢，又有一些不同哈。所以虽然说是一切法空就是佛性，但是在修行人，在一些圣人呢，听闻佛法的多少，在理解上也有多少不同。也就是在现在的佛教，你要唯识中来讲，三论中来讲，他也讲的也得不完全一样。六须陀洹呢，阿罗汉要知要断是菩萨无生法眼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阿罗汉呢，须陀洹乃至阿罗汉的四果圣人的智慧，就是毕竟空无而无而所，是他的智慧。断就是他断爱烦恼，断见烦恼。那么这个菩萨在般若经上说，般若经菩萨也是，他也是毕竟空无而无而所的智慧，他也是断了爱烦恼见烦恼。但是这个初果乃至阿罗汉果，他们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呐，所以他就住在那里了，住在毕竟空那里了，他不往前进了。这个菩萨你就不是，菩萨他有个发无上菩提心，要成佛，要广度众生啊。他只是住在毕竟空啊，他的功德还不具足，他还要继续向前进修学佛法的。所以不说是果，说是因。这个因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不正圣道，他还向前去修行去的。那么呢，他要在这里面表示阿罗汉要是他这个父母身体，父母所生的身体寿命到了，他就死掉了，死掉了，那么这个肉身呢，有肉的身体死掉了，但是他就入于第一地去了，就安住在那里了。那么这菩萨也见第一地了，但是不弃舍这个身体， 他还继续在众生的世界，同时也在佛世界学习佛法，在众生世界去度化众生的。这样子，他那个第一空无分别无二无所的智慧和有漏法还要在一起的，在一起这叫做隐，叫做隐，而不能说像阿罗汉去啊得无余涅盘了。得无余涅盘的时候和一切有为法分离了啊，无所谓隐了，还有什么好隐的？所以这里不表示啊，菩萨叫无生法隐呢，是因的意思，是因而没得果。阿罗汉说自断就是得果了，得果以后就事情做好了，所以有因果的不同，是这样意思。一无住本立一切法，一无住本立一切法，这是唯美经上的话。无住本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，一切法空就是无所住，但是一切法呢，因一切法空而成立的啊，这是中观论上有这个话的哈、啊，一切法所以能有，就因为一切法空的关系，所以这个一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个话就是缘起的意思，所以一切法因缘所生的意思，是这样意思。咱这个里面要应该再多说哈，多解释。但是你这位居士提这个问题，逐渐你读了很多经论，我就这样解释。如果你感觉不足，你可以再问哈。这里说啊，第一，这里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佛教是否应该鼓励捐赠器官？这个事情啊，原则上说是应该啊。我们佛教徒，释迦牟尼佛没成佛的时候啊，舍头目脑髓呀、啊，去度化救护众生啊，倒是应该这样说。但是、啊、有一个问题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呀、啊，就是人的死亡的时候，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听说过哈，医生的断定啊，说这个人死了，但是过一会儿这个人又活了，也有这种事情哈。那么呢，从这个事情看出来呀、啊，医生的知识啊，本来我们应该相信，但是又不决定。那么这个人在死的时候，在佛法上说呢，阿赖耶识走了以后，阿赖耶识从这个身体离开了，这个人就是死亡了。如果阿赖耶识他还在身体里边，前六识啊，熄灭了，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是活人，还是活人。那么不过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凡夫的肉眼很难知道，很难知道是阿赖耶识走没走，是正在走啊，还是完全存在、啊、我们凡夫的肉眼不能确定。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时候说是我捐赠个器官啊，或者你把我的眼睛拿去了，或者你把我心脏啊心肝脾肺肾哪一样你拿去了，如果这个人没有死呢，他还能活呢，你愿意吧？说我还没有死，我就愿意把我的这个器官捐赠给人，你是愿意这样子也可以。可是有个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如果是啊一时的昏迷，这个昏迷过去了啊，这个第六意识又活动了，第六识活动一定是身识也在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，身识和第六意识要是身识走了，第六识也应该走了。如果第六识还能活动，身识也还在，要是这样的，你拿他的器官他会痛，他会痛的，但是他又不能动了，你愿意这样子吧？所以我们佛法慈悲啊，我去捐赠器官是对。如果你这样听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如果你也愿意，那你就捐助，
也是可以。
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你要再想一想，你要再想一想。这个第八识要在，阿赖耶识要在的话呀，你就杀死他的，他没有感觉，他不感觉到苦。如果第六识在，就生死也一定在，那你要碰到他就会痛苦。可是因为生临死的时候身体呀、总是很不能动了，还不能有什么反应了、那就是杀活人了啊。你愿意吧？那么应该再想一想啊。那么这是、从原则上说是对的啊，从原则上说，不要说是临终的时候，就现在我也应该啊，我把我的好的东西送给你，也应该是这样啊。但是你能忍受得了才可以啊。第二，临死后八小时以内不要搬动，系出自哪部典籍？这是印光老法师的文钞上常提到这件事啊，八小时。但是在印度的佛教啊，因为那里天气热啊，
死了立刻就是要火化的呀，
不能说是要等到八小时，因为太热，身体就一死了就要生虫子啊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有这个冷气，在医院里或者在家里面有冷气啊，因此的慢，因此的慢就是坏的慢，坏的慢呢，如果你不等它八小时啊，你有可能它还是活人。在我佛法里面，我听不是我看见的，我听说就是在杭州，杭州一个寺院里面的一个出家人死了啊，死了就要把他火化了啊。后来这个庙里边的人呢、夜间做一个梦啊，就这个死的这个出家人说：“我还没有死啊，你们来把我火化就是烧活人呢、就是有这个事情。”所以这个八小时不要动啊是对的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啊，尤其现在有这冷气的设备，因此的会慢一点，坏的会慢，所以为了啊不要犯错误，稍微晚一点会好，是好的。要有一个人，他很想学习做正常的人，可是又老是忍不住要去赌博，要去跳舞，这种人要如何安他的心，好让他可以呀、听进佛法？哈哈，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是叫他念阿弥陀佛，还是叫他每天念金刚经，还是叫他念观世音菩萨，还是带他去参加法会，还是带他去庙里拜佛，还是让他听讲经的呀、录音带，到底应如何呀、安他的心？这件事是这样哈，这个欢喜赌博，我看最初的时候啊，不见得一定欢喜，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也是有一点兴趣啊，就做这个赌博的事，日久天长啊，成了习惯了啊，按佛法讲，就是内心里面有这个赌博的种子，你不去赌不行，就这个种子在里面动，非要去赌不可，一样人欢喜吃辣椒，不吃还不舒服，就非要去不可。所以你想要回转过来呀，这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可以自己呀、勉强一点的，把这个赌博的罪过、赌博的呀、过失写出，写他一大篇，写他一大篇的时候自己念，自己念，赌博怎么怎么不好，赌博怎么不好，一方面就念完了之后，坐在心里想，赌博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不好。把自己的这个用这样办法来呀，来学耀内心里面的赌博的种子。再有好朋友勉强他一点，叫他不要去，自己也随顺一点啊，随着朋友去念念佛，去什么什么的，可以那样。你人总是啊会有其他的爱好， 不会说是一点没有。其他的爱好啊，自己不要去赌博，那用其他的爱好来代替也会好一点。那么这个加上朋友的勉励，那么自己也勉强一点，逐渐的就会改过来啊。当然你念阿弥陀佛也是好啊。我在香港听说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这个小孩子啊在小学在中学里读书啊，不读书不跑到外边去做种种的放逸的事情，那么要是放了假的时候更不得了，他这个父母怎么管也管不了他。后来想出个办法来，他父母买了一个金庸的小说给他看，这一下子把他绑住了，他不出去，天天看小说。那么这个不妨你也欢喜看小说的话呢，就这个赌博的这个心要动的时候就看小说。大家看好的小说哈，不要看那坏的小说，那么这也可能会有一种作用。但慢慢的还要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呢，啊，应该是啊，念佛啊，念经是好，好。但这事情呢，要逐渐的来。如果他一点兴趣没有，你勉强也勉强不来的。有一位居士提出的问题，昨天没有答复啊，我现在答复：如何能心常细念现前？不会呀，随境起烦恼。这个可以分，这可以从两面解释哈。这个你真要想要修行呢，当然也应该选择一个地方，选择一个清净的地方。原则上说呀，这个修行人呢和不修行的人不可以同住，因为什么？同住就有烦恼。你因为你要是大家都是同一自愿修行的人在一起住可以，不是同一自愿修行的人你不要同住，他就会减少烦恼，你在一起住就有烦恼。所以你说呀，常细念现前呢，不会随境起烦恼，就是你要，这也是一个地方。那么另外呢，第二个当然要种种的关系，你住的地方啊太潮湿啊、或者有很多障道的因缘，你都要避免。另外这样子就引发你烦恼的因缘减少了啊。也不能保证不起烦恼的。那么还要什么？就是要精进的用功，要精进的用功啊，常常的细念现前。那么慢慢的慢慢的呀，你这个止修的好了，烦恼就可能不动了，但是又不能说是永久的。你这个里面有什么情形呢？因为你真是修行的很好啊，感觉到很不错，但是这个时候啊，你自己也可能因为我是不错了，修行很好，可是这时候就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你过去的善知识啊，就来考验考验你，来考验考验你，那时候你是不是能经得起考验呢？这也是个问题。所以这个究竟来说呢，就是自己要常常的精进的用功啊，自己常反省自己，有不对的地方把它调转一下，成功了以后就不起烦恼了，应该这样说。请问呢，师父如何知道自己契合哪种修行法门？这是这样哈，就是你要常一开始呢可以由自己的呀一时的感觉啊，我感觉这个法门好，那么就可以按照这个法门去修。那么修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你比如说这个数这个六个妙门啊，数随止观环境，这是六个方法。六个方法，这个数随止这三个都是止，你可以把这个三个止都每一个都试验一下。 咱也不能说是试验一下就决定了。哎，我修行它七天啊，这个熟这个方法我用它七天，看合适不合适。随的方法啊，我用它七天啊。那么这个直也可以这样的，你这样来试验自己，那么你就会知道哪一个与我合适，可以用这个方法。那么也可以去请教善知识啊，也可以这样。如何选摘明眼善知识去亲近啊，或者调整自己呀、啊，成为善知识愿意教导的弟子。这个如何选摘明眼善知识去亲近这句话，很难很难的呀，很难很难的，很不容易。这个你没能够啊深入的学习佛法，你的眼睛啊如盲啊，右眼如盲啊，你不知道谁是善知识，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不知道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就是你我们是或者说就是碰运气吧。那么呢你碰到好的善知识就是你好运气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不过我在说你呀、啊、现在是末法时代呀、啊、就是真是不容易啊，真是不容易。所以如何选择明眼善知识去亲近呢？我现在这样说好了，你一方面呢各地方参晓啊，一方面啊你多读经论，就只有这个办法啊。别的人不能说什么话的，别的人不能说，说什么话说了不如不说，所以最好这个办法，就是两个办法，一个是各地方去参晓，一个是多读经论，只有这个办法。怎么调整自己成为善知识愿意教导的弟子啊？那就是啊，当然呢也是那样子哈。这个善知识也是各式各样的啊，善知识啊也可能有的人呢只愿意啊来教导啊顺心的啊，顺心听招呼的人，你听我教导的人我教导，你不听我不教导啊。但是也有的善知识，你不听我话，但是你的愿，你也愿意学习佛法，他还可能会愿意教导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多数还是愿意顺一点，你如果逆一点，你轻视一点呢，那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啊。除非是佛菩萨啊得无生法眼的大善知识呢，那又不一定。而且这个善知识教导弟子的态度也不一样，他就是你来了见面的时候先打你三相板。我们平常人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，我也没得罪你，为什么打我？你可能会这样想，但那善知识的意思不是这样意思，就看你怎么反应，看你反应怎么样。他也可能够啊特别的对你呀 有礼貌啊招呼你，但是他也可能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你，也是可能的。你看看这个禅师的语录，你就会看，你也会知道啊。所以或者调整自己成为善知识愿意教导的弟子，主要你还是要有戒，你能够持戒清净是最好。是修到离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是不是到了恶空观及法空观？这个我们后边讲了哈，这现在不要答复这个问题。是要自功夫做得利处啊，做功夫做得利处，或心生烦闷呐、啊，或其种种障碍，以致心疲力倦等，是法为般若内熏呐、啊，无明之相。 是法为参禅呢、念佛读经必经之过程，要无此等光景啊，是法表示功夫不得力。这是那样的哈，功夫啊得力的的时候，或者心生烦闷呢、或其种种障碍，这个不一定。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呢，这个我们欲界的众生的人呢，这个四大的力量大，这个生理的力量大过心的力量。我们欲界众生，舍界天地上的众生，心力大过他的体力，所以我们心呢感觉到烦闷呐、那有可能你的四大力的问题。四大力有问题啊，或者其其种种障碍呀、那这个话里面有很多问题。或者我容易动烦恼，我原来我心里很平静，用现在忽然间容易发脾气，或者是容易动种种烦恼，那就是又是一回事啊。那这个修行人呢，你对饮食你还要注意的，对饮食。有的饮食啊，它容易叫你发嗔心；有的饮食容易发欲心，有问题。所以你要真是想要修止观呢，你时时要拿笔做记录。我今天吃是白菜、辣椒、炒辣椒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做记录啊。然后你今天静坐的时候啊，你看自己的内心的反应怎么样，也做记录。你时时做记录，你就会发觉啊，什么哪样菜对你不合适，就发觉。所以这个其种种障碍啊，你不要完全说我有业障啊，其实也可能是了，但是又不决定，时时要注意，要注意的啊。地点还有关系，也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一致心脾力倦，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呀、是父母所生啊。不是天上的人呐、他的力量是有时间性的，你太不去精进了啊，这个身体也受不了，也就容易出毛病。所以长期的用功啊，你的功课表不要太紧，不要太，它懈怠也不好，要从容一点，它就会减少一些问题。所以你说是否为般若内寻无明的相啊？当然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这么说啊，也是可以这样讲哈、也可以说是般若内寻无明啊，就有了反应啊，也可以这么说。是法为参禅念佛读经必经的过程啊，那也不一定。也得有的人呢，完全没有问题，一下子得无生法眼了啊，那这样人也是有的哈、要无此等光景呢，是法表示功夫不得力，那这个不一定。也可能是表示你得力，也可能表示你不得力。但是这个事情我刚才说，静坐的时候打瞌睡是很平常的事儿，很平常的。静坐的时候有点杂念也是很平常的事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要这个注意，有问题的时候要解决。应该是这样的。二，真实用功处啊，是行其解决，意思解行相应。这个行其解决是有这么一句话哈。其实现在修止观呢，就是止的时候就离一切分别啊，观的时候就要有正念去用这般若去观察。那么般若去观察，那不能说解决嘛，是有解的呀。这个，所以从经论上，佛不是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，我们要注意。我再说一句话，跟你们同意不同意？我们是要对佛的信心要提高，要提高；对于祖师的信心也应该有。我这话，我的意思应该是很明白的了。这解性相应是对的哈。朝暮客诵啊，《金刚弥陀二经》之意啊，是否为念佛，为令佛子啊会得真空妙有之子。那个《金刚经》啊，是现在得无生法眼的法门；《阿弥陀经》呢，是叫我们到阿弥陀佛那去得无生法眼的法门。 是这样意思。说是叫我们会的真空要有啊，嗯，你也可以这样想，可以这样想。古来呀、啊，有禅净双修之论乎？是的，有。要有啊，七意云何为出窍者行旅之处乎？禅净双修是可以的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啊修行啊，也可能不得无声法印，没有得，没有得，终究有一天要死了。要死，你到哪地方去呢？那么到阿弥陀佛国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呀、啊，你要愿意修止观，也应该愿生阿弥陀佛国，那么就是禅净双修了啊。如果你愿意的，我不修止观，我就专心念佛。但是我因为专心念佛呀、啊，你一定啊要诚恳的呀、啊，摄心不乱的念佛，一心不乱的念佛，那也就有止了啊，不也就是有止观了啊。所以这个禅和净啊，只可以像不能够完全说他们没有关系，不能那么说哈。是有禅有净土啊，为是禅净双修啊，亦是禅净一修啊。这个有禅有净土啊，也可以说是禅净双修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禅净一修也可以，如果你通达诸法实相，那一也没有了哈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不，这个都不应该啊，可以不必这么介意哈。心境在佛土境一语啊，常为提倡人间净土的佛子所引用之啊。如何避免呢？沦为口号或落入贪求名闻利养的坑顶之中？是的，心境在佛土境啊。这个人间净土啊，引用这句话也是对啊，但是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心境在佛土境，是的，我们刚才也说到，是要人要是好人呢、啊，这个世界就是净土，那么就是心境在佛土境的意思。是怎么样才能不算是个口号啊？那就是真实的要用功修止观了啊。说是用这句话去说明呀、啊，人间净土的重要，也只是口头上说一说，而实在不能心净，那要有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没有意思了。所以这个只是有个口号没有用，没有实际的作用，非要实际的用功修行才可以啊。说是人间净土啊。这句话呀，这句话是谁说的呀？是谁说的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也是一切大菩萨、法身菩萨说的。因为他们愿意教化一切众生，皆成佛道。那么人间人就是佛了，人可以成佛了嘛？当然，这个地方就是净土。要是我们凡夫用这句话做口号啊，心境就是佛土境，人间的净土，人间就是净土，人间净土啊，心境才是净土啊。心要净，不是用口号就说就是净的呀，一定要努力修行，一定要努力修行啊，使令心境才是佛土境。如果是只是口号，不实际上用功修行啊，心还是不清净，心要不清净啊，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净土呢？教下广利名相，究竟为底何为底事？为何底事？如何避免入于博学强记私自变冲之流啊？此等名相如何与当人份上受用？对，这个教下呀、啊，立了很多的名相啊。那是为了什么那样那样的做？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文章越写就越妙，越写就越多，就是这样子一样的啊。佛法呢也是这样子去呀、啊。释迦牟尼佛说了佛法以后， 传流到各地方，历代祖师去弘扬啊，去演说啊，所以就是越来越多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怎么样避免呢？博闻强记，四字变冲啊，那就是还是要实际上去修行才可以。这等名相啊，如何与当因份上受用啊？这个话你就可以这样说啊，我们就说是啊，我们就这样说吧，是一个讲经的法师吧，我们就这样说，这个讲经的法师啊，讲经这个听经的人愿意有个问，留出了时间问答，留出问答，而这个问题提出问题不设限，不设一个范围的，大家想到什么就问什么。那么这个讲经的法师，他如果不博学的话，他能回答你的问题吗？如果讲经的法师对世间的学问呢，如果也是不是太通的话，都会有困难，都会有困难。所以这个事情真是啊，你说他不对吧？但是有时候也有点用。但是你要只是在名相上分别啊，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受用。